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45章，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隔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欢喜。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 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全埃及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兄弟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卓蒙，大家好。
又到了礼拜四家庭伦理，诶，这礼拜呢小贝会不会曝光率太高啊？这个搞不好这、
不会了、
会不会造成大 大家的困扰？而且我们每次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就夹在两大商业电台，一个是休斯顿的大商业电台，后面是、加州的大商业电台，我们这样有没有 有点强迫我们的听众要听我们讲的福音呢、
我们本来是自愿挂在后边的，但是现在夹在中间也没有关系，陪大家吃饭、
对，
我们上一次讲到约瑟跟他的弟兄吃饭。
对啊，上次蒙哥跟二三这两个人对不对相谈甚欢呢、
其实是遥控的，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做节目，二三子就是把它录好了交给我这样子。
那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对着这个、对面完全没有人这样子，你也可以讲
很寂寞。所以我摆了一张小贝的照片在我对面。
请问是黑白的吗？
是。上次那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你得把这段历史啊大概有头有尾的给听众朋友放过一次，所以大家才能够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对这段事情相当熟悉，可是没有听说的人真的就是不熟悉。长话短说，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等了约瑟20多年以后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又把他的富家的人接回来。可是这个接回来中间呢，确实是有一番波折啊。照人的常情讲啊，当约瑟看到他哥哥来买粮了、那既然你已经做了宰相，那就原谅他们就算了嘛，对不对？
哪那么容易？
还有又是
小辈的话，一定是百般的刁难，对不对？让他们知道，你看当初你卖我，今天让我已经位高权重，我一定显显威风啊，让他们这样子哭笑不得，水深火热一番呢、
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啊，就是弄不清楚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已经事隔3000多年了。可能还有很多人弄不清楚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更可悲的是，常常我们自己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个圣经的榜样好好放在心里面，仔细的去想想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叫做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会遇到类似像这种这个剧情这么波折的事情？一般
当然了、
我们还会遇到这种事、
当然了，
怎讲呢？
太多了，
太多了，真的。
举个例子啊，你昨天有没有听新闻呢？
昨天有听新闻，你听的是哪一则新闻？
听新闻、看新闻，全美的新闻都在播这个很热闹的事情，
很热闹。
就是这个纽约州长，对吧？
是啊。
纽约州长呢，他去嫖妓，
这讲好听一点，这个叫招妓。 差不多的，对，
大丑闻
是
给掀出来了呢，他就自己宣布下台。
他本来不要下台，后来是受不了这舆论的逼迫，后来再做出下台的决定。嗯，
反正州长下台，副州长上任，
对，
对不对？副州长上任总是要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是的，
你有没有注意他们昨天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呢？真是别开生面了。
诶，我倒是没有听，你稍微讲一讲内容怎么样。
你没注意是吧？那小贝我讲给你听，保证你拍案叫绝。
真的、啊、嗯，你说这个副州长讲的还是这个本身闯祸的这个州长他自己讲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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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闯祸的州长已经下去了，副州长上台、
哦、
他跟他的妻子一同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干他妻子什么事呢？
你知道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干什么？
诶，跟
先透过这个记者招待会向全州的人，向全国的人，
嗯，
宣布说我呢和我妻子呢，我们两个人呢曾经呢都有这个在婚姻以外不正常的淫乱的事情。
哦，
不单是一件，而且尤其这个副州长他还说他有很多件。
哦，赶快打预防针就对了，先坦白从宽，以免之后又被人家揪出来又要下台，这样是不是？
他就是这意思啊，他说、
哦、
我必须先把这个事情讲在前面，免得有人要来勒索恐吓我、哦、
嗯，
啊，有人要把我的事情再兜出来。
这个婚外情的这个问题啊，现在不只是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都相当的严重。嗯，
对，那这是一个罪，对不对？
嗯、是。
那现在就很有意思了。当然，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好多次啊。
是。
照说，你一个人如果认罪，那你所认的罪呢，就应该定你的罪。
嗯。
你既然被定罪，所应该受的就是刑罚，对不对？
对呀。
可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子啊。
嗯。
你认了罪，反而就得到赦免。非但得到赦免呢，嗯、而且把你当成从来没有犯罪一样，
哎呦，
还给你儿子的身份、
嗯、
还给你天国的福乐。
嘿，是。
对啊，在神面前，神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呢，有一个最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是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背负了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带到无人之处，他为我们的罪受罚，并且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一死里复活，我们前几天的节目才说过，如果耶稣基督是背着我的罪下了阴间，他死了嘛？
对，
为我受一切的刑罚。当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请问这个复活的耶稣身上还有没有我的罪？当然没有，对不对？那神既然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表示他悦纳了这个带我罪而受的一切刑罚，包括死亡。
嗯，
圣经的话是说，我们与他同死，就与他一同复活。哎，星期天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要受浸，那受浸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自己啊真真实实的装到耶稣基督为你死这件事情里面去。
对，
不但为你死，因为受浸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啊，就是你一定要把它从水里面捞出来才行，你不能只把它放进去。
这是当然嘛，对不 对, 对, 不对，你不能把它放进去。我觉得这个失禁的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嗯，就是他那个头一定要把它压得整个到水里去，你不能全身还有一部分露在水面上。诶，这个好像说不通，一定要确定他全身从头到脚都在水里，然后记得把它拉上来。嗯，
这个当然不是难事了啊。拉上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主一同复活。下去什么意思呢？与主一同埋葬。那所谓与主一同复活，在神看起来，你的罪还在不在你身上了？
当然不在了，不然死了。
对啊，
什么呢？嗯，
对，既然不在耶稣身上，也不在你身上，所以啊，圣经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神是信实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
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怎么说啊，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在这里做了交换的。那这件事情不能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你不能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来代替。
哦，对，所以你现在讲到这个昨天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你是有这样的感触就对。嗯，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美国曾经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所以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习惯一个观念，你如果认罪的话，我们需要赦免。
嗯，我们就原谅。
但是你忘记，对对对，认罪不是要赦免，认罪要定罪。
嗯，
为什么不被定罪？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
嗯，
如果一个人认罪，这样大庭广众之前认罪，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他，没有悔改，那个叫做无耻。
嗯，哦， 对
不对？
这种坦白从宽没有用就对了。嗯，
这种坦白从宽只是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边。
嗯，对啊，特别是每次出现这种丑闻的时候，对不对？这男方只要他的太太还跟他站在一起，手牵着手，眼睛深望着他，好像民众看一看就说，连他太太都原谅他，我们也原谅他吧。嗯，
而且这个记者招待会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干什么，他并不是说我错了啊，我悔改了。对不对？
对，
他是说免得人家来勒索我。
嗯，
换句话说，前面的州长呢，因为淫乱的关系下台。
嗯，
现在换我上来呢，我也是一个淫乱的人。
嗯，
你们最好啊，不要抓我的小辫子，也要我下台，要不然我就不用上台了。
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自从这个克林顿的那个啊白宫实习生的丑闻之后啊，我现在发现，在美国的公众人物，只要每次犯了淫乱罪，他们从来都不会用这些字眼来讲他们自己，他们都会用什么不适当啦、不合宜啦。啊，我承认我的这些举动是不适当的啦，我
是让人失望的，
哎，让你们失望了，哎，讲这些话，这简直是逃避责任嘛。嗯，
现在的人呢、就是说，本来人因为认罪而得赦免，因耶稣基督的洗净而得恩典，是一件好事情。现在把基督拿掉，剩下这种文化的习惯，一个人如果承认他错了，你就一定要赦免他。
嗯，
其实不叫赦免他，这个叫做我们叫做同流合污，你也别太那个，我也别太那个。
嗯，
对，我们彼此纵容一下呢，就是新的社会风气。
对呀、你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人家就说你是食古不化的味道人士。嗯，
那这个情况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做起来的。
嗯，哎，那这跟我们约瑟有什么关系呢？
哎，约瑟就没有这样做嘛。
你
说到底，你说到底，约瑟为什么要跟他兄弟这样过不去？
嗯，对呀、有一点刁难他们。嗯，
对，神是有恩典在这里，神是有作为在这里，他要拯救我们的全家。我也在梦里面看见了啊，不单是你们十个人要来拜我，为了禾捆的缘故来拜我，为了粮食的缘故来拜我，我还看见太阳、月亮11颗星向我下拜。那是天上的事情啊，如果神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施恩，那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不能再把外面的泥巴带回来啊，你必须要悔改。
嗯，
从来赦免不是问题，悔改是问题，恩典不是问题，认罪是问题。
哎呦，讲得真好，能不能再重复一遍？嗯，
我看讲我就忘记了。
真的讲得非常好。从来赦罪不是问题，悔改才是问题。从来恩典不是问题，认罪才是问题。哎呀，这是真的是啊，讲的真的是鞭辟入里啊。嗯，
那个字是不是应该念骈呢？
你就让小辈卖弄的时候，大家没有那么计较，你就让他过去一下，好不好？这个不叫做纵容，这个叫做赦免。嗯，
好了，你光从时间上看看就应该明白了嘛。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2000年前的事啊。
对，死里复活什么时候的事情呢？2000年前的事情。
嗯，
哎，你的罪，我的罪，我们一切的不义，都在2000年以前就被处理掉了。用什么东西来处理呢？用恩典来处理，用赦免来处理。
哦，
对不对？
这个不会成为问题。
这个不会是问题。对，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能够废掉这个太阳、月亮轮转的约，废掉白昼黑夜的定力，你才能够废掉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约？赦免的约。
嗯，
人能够回到神面前来的约，所以这方面不是问题。怎么得到这个恩典？怎么得到这个赦罪？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的讲，怎么进入这个恩典？到神面前之后，不再出去了。
嗯，
那个是问题，那个绝对需要彻底的悔改与认罪。那悔改与认罪与厚颜无耻，把自己的丑事公开一下，又绝对是两回事情。
对，这发现呢，现在大家觉得说我已经都公开了嘛。我已经公开，但不见得真的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他们有时候还讲了理直气壮。嗯，
对啊，
例如说我犯了天下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对不对？这个几年前这个知名的这个武打巨星，对不对？绯闻的时候还是对着大家这样讲，好像把大家都拖下水他就没事一样，这样子。嗯，
哎， 昨天这个纽约的副州长，他跟他太太一起发表记者招待会，他还讲了，他说我之所以会这样去做，是因为我太嫉妒我太太勾搭别的男人，妒火中烧啊！
哎呦，这错又不在他了，就对了。
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听。你如果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操守的人，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件错事，这个是错到让你不够资格当州长，那你就下来嘛。
对啊，他讲，我就想他讲完之后是不是就下台一鞠躬，这样子还蛮带种的。
不是啊，讲完之后就是我现在开始做州长了啊，你们凡是知道我过去拥有干系的这些女人也好，是黑社会也好，凡是有把柄握在你们手里的，哎，不要来了啊！我现在已经公开了，看你们怎么办。
哦，那这种也算是政治的垃圾就对了。
但是你就看美国的舆论，尽管有人不满意啊，也不是在这样正面来评论这个事情，大家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招啊，从来没看见过的。然后替他的政治前途担忧，认为你这么一做呢，恐怕对你的政治前途没多大的帮助。
不会啊，有一个媒体就有攻击他
啊，有啊。
世外桃源呐、
啊！哦，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现在在德州休斯顿已经发挥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力，特别在太平洋的彼岸，对不对？
我们需要很小心呐、啊。当初约瑟，哎，小编那时候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迦南地好好的，不是神的应许地吗？为什么不住，要跑到埃及地来呢？
没有粮食。
哎，那埃及地在后来才显出来，就是世界的势力，与神为敌的势力，在罪恶里面做奴仆，这是后来以色列家在埃及沦落了之后所显出的情况。但是你实际说起来呢，埃及地也好，迦南地也好，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糟糕的。神自己曾经亲自跟亚伯拉罕讲，为什么我现在还不把这块地赐给你，我既然应许要把这块地给你，为什么现在不给你，到以后再给你呢？他说因为这地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那这个罪孽满盈是怎么算的？其实是用神的恩典来算的。因为谁决定他满了没有？谁决定他满了没有？神决定他满了没有。神要是真的以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呢、啊，我们早就没命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现在的，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神一旦要施恩，那这个蒙受恩典的人，尤其像约瑟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是站在神面前服侍的人，他就有一个责任，当以色列全家从迦南地进来的时候，迦南地的罪恶不能够再带到约瑟家来了。
所以他要负责把关，把这些东西除掉，是不是？
神开头不是跟亚当讲吗？你要修理看守。所以我们不要又入了一个就是读错路的圣经，说约瑟以诡计待诸兄，题目又出来了。
他就这样立这个标题啊。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标题，但是是有可能的，有人就这样想了。那如果约瑟可以用诡计来对待他的兄弟，我们可以不可以用诡计来对待我们的兄弟呢？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乎约瑟有没有用计谋，约瑟整个的作为，从先把他们扣起来，放他们回去，留一个人质，把小弟弟带过来，再试着把小弟弟扣下来，看其他的哥哥反应怎么样。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知道这些哥哥悔改了没有、
就是要试验试验他们悔改了没有。
对，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等于这样讲好了。那他们也真是悔改了。
对，这些哥哥现在变得蛮不错的。
对，我们上次节目说过了啊，那约瑟故意把他的杯子藏在小弟弟便雅悯的粮食袋里。他们走了之后呢，他就派家宰去追，追到了就说你们有人偷了我主人的杯子，现在要搜，从谁的口袋里收出来，谁就做我主人的奴仆。结果一下子从便雅悯的口袋里收出来了。
要是在过去的话，这些哥哥就说好，那你收出来，我们这个小弟弟就跟着你回去当你们的奴仆算了，
拜拜。你回去做奴仆，以前他哥哥就是这样被我们卖的，现在更省事。
对，但是现在他
们不一样，我们回去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对，他们撕裂了衣服回到约瑟的面前替便雅悯求情。这个叫做悔改了。
对，
圣经一再形容约瑟怎么对待他这些哥哥，在这些的兄弟拿出悔改凭据之前，约瑟一再的用严厉的话对他们说。
对啊，蛮凶的。
今天教会里面确实缺少了这一类严厉的话。我们反而对弟兄姐妹很严厉，你知道吗？我们希望他跟我们一样祷告。有啊，祷告会没来啊， 聚会迟到啊，
不爱
讲道的时候说错字啊，
对呀，太属世了。嗯，
可是真正教会有人出了犯罪的事情，大家突然没声音了。
嗯，你向长老跟牧师反映就好了嘛。嗯，让他们去处理。
嗯，你真正要是有人站起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反而说啊，你怎么有这种不饶恕不原谅的灵呢？你应该赦免弟兄。哎，他根本就没有悔改，有什么赦免的？
没有悔改就没有赦免，
对吗？我们的责任是必须要把福音以及这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干什么，应当悔改这一个信息要传得清楚。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单是天国的福音，也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啊。
嗯，
但是反过来讲，当然你别太过头了，像我们上次金科姐妹讲的，对不对？在国内有这种叫做，
对，他要哭三天以上才通过大家悔改的标准，
哭重生。这个一个人悔改没有不是你的标准，
嗯，
而是当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接受主的时候他就悔改了。不过我们在旁边的人，你应当像施洗约翰当初对百姓的教训一样，对于这种过去的罪啊，能够提出一定的建议和解决办法。
嗯，
啊，比如说你有没有偷窃的，你有没有犯过淫乱，你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罪里面，嗯，这些的事情是需要去谈谈，需要去问问的。
嗯，而且当这个这位弟兄也要姊妹也要，当他回答说有，这个时候你不能就静静的，是不是？
是啊，当然需要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又给他有一些建议。我们现在是站在神家的门口，
嗯，
每个人都可以来买粮，你也可以接受耶稣，你不要接受这样的建议，你说我就是还是我行我素，不过哎，我这个救恩还是要，那是你的事情。
嗯，
但是从教会的立场来讲，尤其从家庭的立场来讲，必须要有守望的人，
嗯，
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
好，那我们就拿这次纽约副州长这个身上州长这个例子，假设说他跟着他的老婆，对不对？
是，
得说诶，嗯，他可能就要升任州长，但是他心里也真心悔改，他觉得他过去那些真的是很不好，对不对？他可能也有他一个教会，然后就把他教会的传道人正好是朱恩蒙弟兄，这是他们一对夫妻来到了面前，他的先生就告诉你说他曾经犯过什么淫乱罪，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他的太太先做丑事在先，让他怒火中烧，所以他才做错，但
是
他现在觉得非常的不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来问你这个传道人。这个时候夫妻两个人都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蒙哥有什么劝你的话吗？
要不要先播一段插播啊？
你为什么这时候不能马上讲？这情况太突然了，是不是？嗯，
约瑟都给自己留了三天，我们给自己留三分钟放到插播的时候，
放到插播也是有道理。
前面有风暴挡路，浮云激浪头高，平静海河来波折，暗潮涌旋我身，不依靠自己聪明，快快把帆落下，求他专心仰赖他，凡事跟随他，认定他，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灵，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我舵，领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千年忧愁的搅乱，红尘起狂沙飞，站立稳流星脚步，我张口论是非，穿戴起征战武器，福音写救恩惠，磨难中共义尽遮羞，真理带束腰间出鞘， 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力，怒涛起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灵我远航，向前行万步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千山路光，不要炫荣华富贵，不要去功名真，十字架是我命所归，是我心所愿口所光，靠近耶稣，他是我生命恩主，沧海听力，不淘气波浪平，靠近耶稣，掌握多灵我远航，向前行万物快复兴，直到天发光他作王。
Okay. 没有，欢迎回到世外桃源。蒙哥在插播当中积极满头大汗翻遍圣经，他现在已经来给我们劝勉的话，请讲。
哎，请你再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一讲。这个来到我们世外桃源，麦克风前面是一对夫妇，是谁啊？他们怎么回事啊？
好，稍微再背景介绍一下，干脆小弟就扮演那位副州长算了。
对对对，哦，真的、啊？
哎，我
你现在
扮演那位副州
长，总统选不上，当个州长也很好，
啊、
是不是？
人家竞选总统之前，总要先到州里面去哈。历练，对不对？
这倒也是、啊。
副州长现在有机会升任州长，我现在带着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曾经有背叛自己过，现在甚至还跟这些情人都还在藕断丝连。但是我想到我即将要受大任，然后我心里觉得我这过去跟现在这些也都很不应该。可是我在这个罪当中，我不知道怎么样离开。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每一次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又再回去犯这个罪。我现在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也来到我教会的传道人的面前，我请求他原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悔改才算是真正悔改啊，所以我来到了这个、传道人朱弟兄的面前。朱弟兄，请你告诉我现在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悔改，我跟我妻子要怎么样才能修复这个关系，我愿意从今以后走上一个康庄大道，请你告诉我我该如何呢？
小贝州长啊，这个我们需要先问一个问题。
我这件事情离过去，我不配当州长。
我真的啊，
我已经
我就是
到这种程度了。
我就是要问你这件事情啊。既然你们中间有这样许多的事情，既然你们彼此都知道，那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来到神面前？我不是要责难你，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我们需要先理清楚。你到底是愿意在神面前得一个完全的赦免呢，还是要去当州长？
老实说，两者都有啊。
哦，两者都有啊。
是得到神的赦免，我心里就觉得没有那个负担。当我明天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宣布，我不但是公布我的这些不伦恋的事情，我也跟神有做过的交代，所以不管在人在神面前，我都是清白的嘛。所以我今天才这个漏夜赶来这里跟你谈一谈。
我是觉得啦，这两件事情的时间表你必须把它分开来。 如果你们都还在这样的罪里边，你必须把这一件在神面前认罪的事情与当州长的事情暂时把它分开一下。那既然时间这么紧急呢，可能一个最明智的建议呢，是你稍微慢点再上去了。
所以你建议我在这个还没有真正跟神认罪之前，这件事情
那当然了，
你先暂缓。
对，我们可以感谢主，因为这个政治上的事情逼得你不得不面对。哎呀，你说这个事情没处理，对不对？
是，
你如果觉得当州长以后有这种绯闻啊，有这种羞耻的事情是很可怕，那我们更应该知道来到神的面前那才可怕。你以为今天可怕吗？到时候才是怕人呢。对不对？圣经你不是没有读过啊？圣经对于淫乱的罪尤其讲得非常严厉，他说苟合行淫的人主必审判。淫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若有人败坏这殿，神必定要败坏那人。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所以这个事儿啊，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比你明天当不当州长那严重太多了。那为什么这么长一段时间你们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
哎呀，你的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也知道我太太的丑事，我太太也知道我的丑事，我们就很表面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你看我还有这么多的同事，我还有政治前途啊，对不对？我还有家里的孩子，我也不愿意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一拖再拖。但是现在有这个一个契机，所以我才觉得正是要面对这件问题所在的时候了。
那凡是悔改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必须要离开你现在所犯的罪啊。
哎，其实这不是我要去找那个女的，这她很爱缠着我，怎么办呢？
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要真的躲着她，你要真的以为这是一件肮脏事，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早就不计一切的后果就出来了。
可是他一直威胁我说，我要是不再跟他在一起的话，他就要把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啊！我一直在他这个胁迫之下。
现在只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你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你已经公诸于世了，因为这个事情仍然在发生，除非你把它断掉，其他是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的。福音书里面讲到施洗约翰，那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悔改，都跑到约旦河旁边来啊。但是有的人施洗约翰就是不给他们施洗，他说什么呢？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必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光是承认说你错了，往往是不够的。
那怎么样才算结出悔改的果子呢？
他讲得很清楚啊，偷窃的不要再偷啊。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有税吏来问他说，我们应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你不能一面说你悔改了，一面又是个现行犯，这个不叫悔改啊。
就是把它断掉就好了。
对对，你必须先把它断掉，这是第一个要求。你看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浪子不能回来的时候还带个娼妓一起回来，这不行的。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手机号码就改掉，
对不对？
然后我的办公室就换到隐秘的地方，让他没有办法再找到我。然后呢，还有没有后续要该做的事？
那当然有很多后续的事要做，你必须不能给自己留后路。我们在悔改的这件事情上，圣经的教训是这样：主耶稣来到这个税吏长的家里边，那个人他就站起来对大家宣布，他说：“我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个叫做认罪，这个叫做悔改。他对于这些得罪神，尤其牵扯到别人， 对不起人的事情啊，必须要有一定的处理，清楚的对付与交代。如果这样做的结果使他身败名裂，完全没有政治前途，甚至需要去下监狱，他也必须要把它做好。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悔改，
你的良心不会平安的。所谓认罪悔改，必须到了一个基本的地步，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交头了，你想起来不再有惧怕，你想起来要是还有怕，你还有隐藏，那个就是在爱里边没有得到完全嘛，还含着刑罚嘛，你自己的心都责备你了，神比你的心大，你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必须照着你良心平安的程度，照着圣经的指示，你既然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你既然有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个事情要先把它了断了。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这件事情啊，昨天才读了创世纪啊，
是
神是一个审判的神，自己所造的东西造好了之后呢，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他就看光，看光之后他下了一个评语说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啊。所谓悔改一定是要以神的看法为看法，神如果说这是淫乱，这是污秽，你第一你在神面前祷告，你得愿意定他为淫乱为污秽。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犯这样罪的人了，他就不肯定自己和他这个在外边的所谓的情人也好，所谓的情妇情夫也好，他就不肯用淫乱这个字来加在自己的身上。
对，
他还觉得他们
别种想法，
对对对，他觉得他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爱情呢，
或者说呢，这个是很不适当的一个关系，
你得先站在圣经的立场，那个不是爱，你不要随便把这个字都弄脏了。你什么时候你要是还要用这种爱情啊感情啊这种词来形容你们中间的关系，那你根本就还没有悔改。悔改是认罪啊，他如果不是罪你悔改干什么呢？他如果是这么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悔改干什么呢？神要我们悔改，因为他是罪。
是
当神看为不好，神把光暗分开了，你呢却怎么样把神看为不好的东西看为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祸哉你们这些人，什么样的人呢？以暗为明，以明为暗，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人。这个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一个写照。我们通通是在脑子里面玩文字游戏啊。
对，
我认为只要它是一个爱情就是对的。对不对？
你问了乱爱啊，
你不能乱用这个字啊。爱是何等神圣的一个字，
是
耶稣基督为你死钉在十字架上，追根究底的原因是什么？是爱。你现在把这个字拿来用来跟你这个情夫情妇去上床弄一些污秽的事情，你也把它叫做爱，你这个悔改是什么悔改呢？
对，
你心里面一旦愿意把这些自己的给自己找的借口全部放下来，来到神面前干干净净重新认你的罪，那你自然就知道底下应该怎么办。
所以副州长真正的悔改就是放弃一切，然后开始追随蒙哥做世外桃源的节目。
连那个都还早，你不要想，你根本现在不是你去服侍主，也不是你去补偿的时候。我也认识有的弟兄姐妹啊，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去悔改，他就拿他这种内疚来作为他服侍的动力。这个很可怕。
是这样子啊。
对，这样的人还有相当的多呢。
就是说他在很热心的服侍，其实背后他的原动力是有一个那样子一个伤疤在那个地方。
没错，
他觉得他这样做就可以弥补他过去。
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个的确可怕，那终有一天会爆开问题啊。
不但终有一天问题会爆开，当你这样不干不净的来服侍主的时候，你必定把污秽带到神的家来。你从雅各家来讲呢，他这些的手腕，我们就用一个比较严厉的话来这样说好了，他用对付他哥哥的办法确实让他几个哥哥都悔改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太想啊，请问你他这些哥哥的孩子们悔改了没有？
没讲啊。
是不是？你看后来雅各，老雅各对他们各支派的祝福你就知道了，有一些的毛病啊，你一开头他在你家里边就传下去了。离过婚的父母，他的儿女就对婚姻很害怕。 而且当他的儿女在婚姻中遇见困难的时候，离婚了、啊、就比他的父母亲还要草率的更多。
对对，这个具有统计数字显露。嗯，
也不需要别人给我们统计了，这是普通常识。
是，
如果一个妈妈就是整天嘴巴里面随便乱撒白谎，请问你他的小孩会很诚实吗？
嗯，不太可能。嗯，
不太可能的。哎，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啊，如果对于悔改认罪这件事情执行的不够彻底的话，我不是说要随便拿出来这个尺量别人啊，你自己从自己的身上就需要把这些事情对付得干干净净啊，要不然你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要不然你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
是，
我们中国人就讲啊，身教胜于言教。如果一个做长老的人可以离婚、嗯、那你怎么样劝导弟兄姐妹的婚姻、嗯、你怎么样辅导他们。
对，讲比较白话，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夫妻再怎么样总有彼此对不起的地方。
嗯，
如果一个丈夫他在外面失足了，这个太太总是要负某种程度的责任，反过来也是一样。
嗯，
太太如果愿意担负自己的责任，太太如果愿意为丈夫在神面前担罪，并且向丈夫承认自己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那么这个丈夫就回头的可能性就越大。
是吗？我还听说通常要是太太原谅他的先生，原因是因为他也有的话，那通常这个先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太太的。
那我不是说他也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先生他会到外面去沾花惹草，
应该是拈花惹草。嗯，
那他先生之所以会这样做呢，那么太太恐怕也有亏欠他的地方。我不是说太太自己在外边有一些什么不正常的关系、
哦、
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
够关心他、嗯、
对，这个你如果有圣经自己去读了，哥林多前书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方便讲了，自己去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很可惜，这一段重要的话在今天许多的家庭妇女在妻子的心中没有分量。让我这样提醒您啊，新约圣经使徒书信里面论到夫妻关系的头一件事情所讲的居然就是这一件事情。
是，
然而许多的姐妹啊，对这件事情是一点概念都没有。这里所讲的一件事情是撒旦直接参与的，就像在伊甸园里边一样啊，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面常常摆了一个牌子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不知道基督在你家呢住哪一间房间，可是圣经很清楚的讲啊，撒旦在你家最喜欢在你家的哪一间房间外面找机会，你知道吗？照着这段圣经讲啊，撒旦就住在你们卧房的外面。如果夫妻之间，尤其是那个做妻子的，对这件事情是这么的 naive， 一点都不晓得，这是撒旦对于一个婚姻所进攻的头一个要塞的话了，那他们夫妻之间会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讲不清的纠纷，而且他的先生呢有很大出问题的可能性啊。
是，
所以我只能劝尤其是姐妹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读完了自己问一问，到底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事情，在你的婚姻里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彼此亏负的事，如果有需要彼此认罪，需要悔改，要不然撒旦真的是会介入你们的婚姻中间来做工。
嗯，
第一，你在神面前需要把这个罪好好的认；第二，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好好的修复，彼此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那这个需要时间的。
嗯，对，
你不能说我今天原谅你，
祷告完再对不对？来到传道人面前，然后两个人哭一哭，祷告完一出去就两个人搂在一起，这种可能性也不高啊。嗯，
可能性是很高，但是长期下去，这个不是说第二天醒来又不痛了，什么都好了。你就算是彼此完全的原谅，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太太还是非常伤心的。
但是这样是不是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是不是认罪还认得不够彻底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需要好好谈的问题啊。基本上这个方向对了之后，主的恩典够他们用。但是你不要今天晚上来看传道人，明天去当你的州长。
嗯，
我觉得你最好把这个念头打消掉就算，
这样有一点在利用传道人。嗯，
然后你应该怎么办？你需要一段的时间让你们的夫妻关系有了相当的稳定，让你们夫妻关系能够正常在神面前有了根基，然后这种所谓在外边有这些有干涉的人呢、啊，啊， 比如说这个副州长在外面从前沾染的女人啊，啊，或者这个太太从前在外面所碰的男人啊，那怎么办呢？你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去找那个人认罪。
嗯，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起去办的，因为从今以后你们夫妻是一体的，不要再分开了。
嗯，
人家看见你们夫妻一体，非常非常的同心，他就不敢碰了。而且一面要认罪，一边要做见证。跟你有不正常关系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很好处理，这件事情非常难处理。第一，你们夫妻要一起去；第二，当你们去的时候，必须向他有一个见证性的陈述。我们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我现在回头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洗净我的罪？他如果能够心平气和听你把这个事情从头讲到尾，而且看见你讲的是这么诚恳的话，我跟你讲，连他都悔改了。
对哦，我有这样的例子。嗯，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怒火中烧把你们赶出来，那这样也好，他就不会再来纠缠你了。
还有一种可能，你带去的太太忽然看到你居然跟这种样子女人在一起，他又怒火中烧。
所以我就说嘛，这是几乎不可能不怒火中烧的。
嗯，
出来以后更要又要吵一顿。
对呀，
所以第一重要，你们夫妻在神面前这个关系要稳住了。
嗯，
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一切的不义，甚至帮你处理这些周边事情，你放心啊，他肯定帮你处理的好好的。
嗯，
但是你们两个必须在神面前完全是一体，是一个重新被修补的，就像一个被折断的饼干摆在神的手里边，不能随便乱动的，摆在神的手里边。这时候你去，不管是你去认罪也好，办理事情也好，主一定与你同在。
对啊，有真本事的话，对不对？你就先不干副州长，你不要上去，你三年之后再来，你还是好汉一条，人家还是选你嘛。
我们为什么会谈到这些？约瑟那个时候他确实是有一些的做法，他用这些的做法让以色列家团圆的时候团圆的相当干净。
嗯，
那个老父亲等浪子回头，老父亲也有他的做法。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很错误的印象，就是这个老爸爸就是整天望子心切啊，就一缕望而归啊，啊，是吧？
感觉上是这样
子。
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相隔甚远，他看见他，既然你已经回来，那我可以跑去迎接你。可是第一，他不是像我们世界上这种万里寻子计啊，千里寻母计啊，到处去找这个孩子让他回来劝他，他不是这样做。哎，
他等在那里，
他居然就等在那里，他守在那个地方。
嗯，
第二，这个孩子尽管回来的时候是痛哭流涕，情辞并茂，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配做你的奴仆。可这个老爸爸他还有他对付的手段哦。
哦，他不是马上就接受他了吗？
没有啊，你看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儿子要是带个娼妓回来，那可是不行的。
嗯，
他也没有带一头猪来，是不是？他可以浑身都很脏，那个我可以帮你处理。可是你要是带个娼妓回来，那可麻烦。今天很麻烦，有很多丈夫啊，他在外面出事情，他回家的时候啊，心里还带着娼妓的，
还眷恋着外面的那一个。
这时候你对他的接纳反而是害他。你可以就站在门里，但是你要求他有一定的认罪与悔改，这是你们夫妻的事情，可是也是你做妻子或者做丈夫一定的权利啊。浪子要回头，既然到了家门口，就必须要有解释啊！你不能说爸爸我回来了，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要对你的父亲承认，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然后他老爸爸是有办法，你别看他好像讲的话是快拿这个上好的袍子来，拿鞋给他穿，拿戒指给他戴，好像就是我们来的盛情招待一样，其实不是。哎，
哦，不是啊。嗯，
他得肯穿这个袍子，肯穿这个鞋子，肯戴这个戒指啊。
然后当然肯啊，他这么失落的回来啊，对不对？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问你，你肯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披戴耶稣基督的宝血做你的义袍，是不是？你肯不肯以神所看为好的为好，神所定为罪的为罪，你肯不肯呢？
我肯啊。
你肯呢？你穿上这个鞋子就不能再回头去走泥巴了。
哦，哎，这个鞋子有这个意思啊。哎呦，高哦。嗯，
你看摩西来到神面前，神叫他脱鞋啊，浪子回头，他爸爸叫他穿鞋啊。这当然是有讲究的。 对不对？我们不能做一个好好先生，就像这个纽约副州长他这样当众宣布的时候，大家都哎呦，就把他当个新闻看，就没有人站起来说，那前面的州长是因为淫乱罪下台，你既然自己非但有淫乱罪，而且很显然有点青出于蓝的味道，那你为什么要当州长？你就不应该当州长。你想要是有人站起来这样讲，不给轰出去才怪。
难说，搞不好隔天报纸的头条就是讲这个话的人。
我真的但愿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太糊涂了。我们有权柄、有义务、有责任维护教会的干净。这个维护的教会的干净，不是去开斗争大会，你不是来批斗别人，但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得搞清楚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事实上是天下大事，我们在讨论时事。
这不是故意的，本来就是应该回头把这个约瑟的处理的办法以及他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和听众朋友讨论讨论。但是刚好又有这个大新闻，这个大新闻是非常荒唐的。可是今天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这样的荒唐事不少。我们很怕向对方提出要求，局外人提了一大堆要求是无效的，可是一个做妻子的，一个做丈夫的，当遇见这样的事情，你是有约瑟的权柄，因为你是在神家的人，对不对？你知道一个真真正正悔改的人他有一个特色，你知道什么特色吗？
什么特色？就别人要把他怎么样都没关系，是不是？
他不怕你骂，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
任凭发落。
任凭发落，一点都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很好像很怕把这样的标准拿出来。一个人真的认罪，他真的是任凭发落，在世界上一切的前途，他的面子以及我这样认罪会带来什么后果，他是不在乎的。因为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我要重新把我跟神的关系弄对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全心这样做，那你也会有一个信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耶稣会为你担其他一切的担子。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圣经劝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在悔改的事上，认罪的事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保持教会纯净的事上，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样勇敢的心。那明天就是礼拜五，又到了周末查经的时候，再报告一次。如果你信了主还没有受浸，你愿意受洗或者想要知道受洗怎么回事，欢迎你明天晚上6:30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的讲座，谈到受浸的意义。那你如果愿意，在和您谈过之后，我们礼拜天也可以帮助您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如果需要车、需要接送或者弄不清楚怎么来，都请您打电话给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